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那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命，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整个世界是我们的神这位至高者他在执掌王权的，他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不是这个人比较会竞选啊，他的这个竞选的这个言论比较好啊，以至于他当了总统，整个背后是这一位至高者在执掌王权的，他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或者他要立即卑微的人。好，那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这里讲到说，你看这个是大利乌王哈，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国家。那这个王呢，他这个传圣旨，小谕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但以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是永远长存的活神，永远长存是活的神哈。他说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弟兄姊妹，但以理的神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神。你的神是不是活的神？你的神是不是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好，如果是你，应该对他有不同的感受，你活在地上应该有不同的感受。这一位永活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是永远存的。每一国的国王他再厉害，亚历山大帝啦，希特勒啦，任何一个再厉害的王，他的国权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位住在你里面的王，他的国权是永不败坏的，也就是他永远为王。所以住在你里面的这一位是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为什么会怕人呢？为什么会怕政治呢？如果在我里面的这一位他的国权是永存无极，那我应该是活出一个没有谁可以使我们害怕，没有任何环境会使我们害怕，任何局势、任何经济的状况会使我们担心害怕的，因为都是在我里面的这位神在执掌权柄的。你不需要怕经济不景气，你不需要怕将来会吹什么风，你不需要怕政治会变成怎么样，因为我里面的这一位比全世界的都更大。弟兄姊妹，你说在我里面的这一位比全世界都更大。Amen。 他真的是比全世界更大。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动机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阿们。保罗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他的智慧知识是你没有办法去测的，极丰富的，只能用深哉深哉。好，然后呢他说他的判断，他的判断常常不是我们人那样的判断，好，他的判断，他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好，好，还有呢他的脚踪，你没有办法想到，他就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对了，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还有他说谁知道他的心，做过他的谋士呢，他就是测试，在他身上有智慧的灵，有谋略的灵，有知识的灵。好，所以他不需要有人来给他建议什么，他不需要有人做他的谋士。好，那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我们教会在建堂的过程里面遭到很多很不容易的，好，那我们第一次那个听证会，好，这个叫做都市计划委员的听证会，好，那个听证会呢我们就没有过。好，那就是说他准许我们在那里盖堂，好，但是他说我们的设计图案他不通过，也就是我们都得重新设计。那时候我在东岸，因为刚好那时候要去玛丽兰州去服侍，好，那我们在玛丽兰州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可惜听证会不能参加哈，可是我们就相信说神一定会让他通过的嘛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盖这个堂嘛，神一定会让他通过。结果去了隔天就是接到电话就说没通过，好，就是那没通过呢，他说我们的图案不好，因为隔一两天那个报纸还登说我们的那个图案哦是很 ugly， 好，很丑陋哈，就说因为我们的墙壁哈都是设计那个这个属天的那个意象的哈，属天的。那另外我们比较节省钱嘛哈，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墙壁是用那个水泥墙啦哈，这样哈。可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图案是非常美的哈，我们觉得非常美哈，真的所有基督徒看了都觉得非常美哈，哈，特别爱主的基督徒看了更觉得太美了哈，哈。那可是呢，他没有信主的，所以那个邻居呢就去跟他讲，邻居就打电话给报社，好，说我们人家邻居都赞成，好，邻居都赞成，为什么都市计划委员让我们没有通过，好，不尊重邻居的看法，好，结果那个报社的记者就去采访那个计划委员，就那个都市计划委员呢就更说了一篇，就登在报纸上，好，那报纸就把那个邻居说我们好的的就登在很后面，后面好几页的小小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都市计划委员就登在最前面的地方，好，那好像是头页哈，头页哈，然后就说这个是 ugly， 然后还登说这个教会还 defense 说是 holy design， 哈哈，啊，神圣的设计哈，这样，反正就把我们讲了这样子哈，那所以弟兄姊妹好像知道这个消息也蛮难过，那他们就我们在那边服侍，可是都随时跟这边保持联络，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报纸这样登啊这样，那一听的哈，里面当然是难过嘛，因为觉得说报纸还登在首页，讲我们的设计是很 ugly 的这样子哈，那为着他这样讲，我们不通过，我们就得再花很多的钱，因为得重新设计，那图案又得重新来哈，然后又得重新经过政府通过，反正就是。得拖至少要半年，好，至少要再多拖半年以上，然后要多很多钱这样子哈。那结果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呢，我早上起来亲近主的时候，早上亲近主的时候为这个祷告的时候哈，因为很难过嘛，难过的都要流泪了哈，这样。那结果祷告的亲近主的时候， 哎，主就给我这一段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好，那就说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好，那因为如果这个都市计划委员通过了，我们下一关就很方便，可是因为这关没通过，下一关市政府那一关还要举行公听会就很难了。好，因为等于是他们选出来的都市计划委员是他们选出来，所以他不通过，等于市政府也比较不容易通过，因为自己不会打自己的人嘛。好，这样那就很难，很不容易了，就非常不容易。那结果呢，主说这是神的智慧和知识。好，那然后呢，主就是给我话，还有另外一处圣经哈，就是说神会让这个登报纸这样的人会羞愧的。好，这样。好，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讲，好，神给这样的话，然后弟兄姊妹们就开始起来，哇，禁食祷告，为着下一关的听证会来祷告。好，那结果呢，下一关的听证会，好，真的是那么奇妙，你照人去看哦，简直你是不太可能通过的。好，那可是呢，神真的让我们就是3:1，好，3:1通过。好，那神太奇妙了哈，真的是太奇妙的通过。好，那可是呢，借着这个第一关的不通过，弟兄姊妹就很多本来不能进食的都可以进食了，你知道，本来只能进食一餐的都变成可以进食几天了。为什么？因为有仗要打，有仗要打。好啊，那我真的是觉得这是神的智慧。那时候主给我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就是祷告说，神啊，你要感动 Freemon 的所有这些英语系的基督徒们看到这个报纸，好，以至于使我们在基督里更合而为一，更同心，这样。好，因为看到神的名这样的被羞辱，好，神的殿这样的被羞辱，好，使我们更同心。那主真的做这样的工作，主真的做这样的工作。好，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去参加 Freemon 的这个牧师的这个午餐会，好，就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哎，结果他们都也为我们祷告，这样子哈。所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好像刚开始是好像败了，或者觉得神你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是你的旨意，为什么会让我们遭到这样的事情。可是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你一定要认识神，他话语所出的，他不会突然返回的。好，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书55章11节，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好，谢谢。这里讲到神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的，好，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事，他一定会成就的。你所做的，如果是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好，然后他说，说什么？他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那个小字说，在我所命定的事上必然亨通，就说我所命定的一定亨通。我所命定的一定亨通。那我们很需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统管整个的历史，无论仇敌怎么样的在跟神作对，兴风作浪，无论人怎么样的去跟撒旦合作，但是神的旨意一直在成就。他说他所命定的事必然亨通，必然亨通。神说了，从来没有似而又非的。好，神一直在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42章，这是我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我觉得我有一些开启跟大家分享。42章1-4节，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 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好，谢谢。我们的神他做事都是有策略的。好，神要我们买那一块地，好，要我们盖新堂，要我们开始有训练中心。你知道当初我是百般的不愿意，好，我那时候我真的好多次，我们坐车经过那个高速公路，我看到一些那个 office building， 我就觉得神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买这些呢？好，容易多了，我们为什么一定得买那一块地呢？还要盖，而且那一块地有很多的不容易，因为那个马路的比较窄啊，那个本来政府是说不可以的，可经过祷告祷告，政府居然改变了这个法规，变成可以，说我们要怎么盖就怎么盖，要盖多大就多大。那我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说第一个钱那么多，还有政府这边会很不容易，很困难。那经济不景气嘛，买这些空了的 office building 不是容易多了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难的事呢？好，但是这就是神的智慧。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真的， 神要我们做的事常常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后让我们来经历这位王的大能，让我们更多来认识我的神，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他是大有能力的神。好，那所以借着这个建堂，从我们买地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差不多一年半的，其实从一开始主就已经跟我讲了，我那时候就问神说，神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买啊，我们可不可以不要有这块地啊，现在要取消还来得及啊。那时候神就是让我知道，他这块地其实是为了建造我，建造我们教会，也为着要给所有全世界的华人看见，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让全世界的华人看见他是丰富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在他凡事都能的一位神，所以他就是选中我们去做这件事，给全世界的华人去看。好，那因为他很会选，他选的是这个生活费最不景气的时候，生活费这一块地，有钱的人都是靠股票。可是他让我们买到地的时候是股票等跌的，人家100块变成1块钱的，甚至变成没有的。好，然后是整个生活费很多人被 lay off 的时候，要我们去建这么多钱的一个堂，好，加起来要2600万。那可是呢，这一年半来，神借着这个不容易，神让我们全教会的信心一直增长起来，喜乐一直增长起来，祷告的能力一直增长起来，好，征战的能力一直增长起来，还有彼此相爱的心更坚定，彼此更合而为一。因为神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他重点是要建造我们，是吧？他要盖这个堂，他其实是要先来建造我们，他要先建造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一次的特会，报名的就已经1520几位，那我们教会500位要服侍这个其他另外的1000位，所以等于我们教会老老少少加起来500位而已，500位，所以真正可以服侍的大概最多200位，200位要服侍这个1500位，那而且都服侍得很喜乐， 我们教会这么多次的特会，我没有听过一个人发怨言的。好，为什么？因为神一直建造在他们身上，建造在他们身上，一个生命长大，一直长大起来。那借着这个建堂一年半的时间，神做那个火炼的试验，那个加速的那个捶打的工作，好，那使大家那个要长得更快一点，更快一点，好，催生，好，一直的建，一直的建，好，所以呢，他们可以，你看刚刚在台上跳的这一些，他们已经这么多服事了，还这么有精力在跳舞，感谢主啊！而且我们的同工们都说哈，好奇妙哦，就说因为我们每一次特会都比前一次人更多哈，上次差不多1200，这次就1500多哈。可是呢，弟兄姊妹都发现说，哎，这次大家服事的更轻松，好奇妙。去年我们知道，我们一些秘书啊、行政同工特会前一天都在教会哈，11点多还在教会，还在忙。好，那因为你知道有好多器材要搬过来啊，做名牌等等很多的事。好，那今年呢，就发现他们怎么这么轻松啊？好，都没有去耶。好，到下午好才去个一下子这样。好，他们说今年特别的轻松，为什么？祷告特别多。听懂没？有时候我们太忙太忙，是因为我们祷告太少。我们说我因为很忙，所以没时间祷告。好，可是呢，你会这么忙，就是因为你没时间祷告。你如果更多时间祷告，你就不需要这么忙了。好，也就是你要来到这位智慧，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的神面前来求告他，很多事情可以不需要这么忙。他帮助我们，他带领我们。好，所以今天晚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神是一位有策略的神，他是在一个充足的智慧里面来安排一切，在对整个宇宙、整个历史，也对我们整个的个人、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好，那在这个以赛亚书42章这里讲到，他说：“看啦，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们知道这里是在讲到耶稣。好，那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17节到21节那里，就是讲到耶稣在地上，那他们怎么对待他，结果他们就说，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好，那这里讲到说哈，神说什么？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好奇怪的一件事哈！神说要让耶稣把公理传给外邦，可是他又没有声音，那怎么传呢？好，怎么传？街上都听不见他声音，怎么传？你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也有讲到哈，耶稣呢，他治好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然后就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哈，那不要给他传名，那他怎么把公理去传到外邦？也就是说，你会觉得很矛盾。哈，他一方面来，又要把天父一切的荣美表彰出来，他要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可一方面又叫人家不要给他传名，你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好，然后呢，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好，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就是这样。好，就是那些压伤的芦苇他去医治他，使他刚强起来，江残的灯火他去医治他，使他灯火再烧起来。好，没有灭掉再烧起来。好，那他就是用这样的人，耶稣在地上他就是用这样的人，用这些芦苇啊、江残的灯火，这些软弱的人。好，然后来传扬。好，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那这段圣经你可以明白，主耶稣在地上， 他所要达到的使命是一个，也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他呢，他只是父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父不要他做，不要他去，他就不去，就这样子。他没有去大肆宣扬，好，然后呢，父说我要将你压伤，我要使你受痛苦，他就好，他就上十字架，让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好，而且让他的门徒都觉得好像跟错人了，至终是个失败的。可是呢，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升为至高，掳掠了一切的仇敌，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就充满在这一些软弱的使徒们身上，门徒们身上，这些门徒们就开始去传，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福音就如火如荼的展开来。这个他的公理就这样的传到外邦。弟兄姊妹，你有发现我们神的智慧就是这样的智慧，他做事，他要做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可是方法是什么方法？是一个属灵的方法，就是听阿巴父怎么说就怎么说，听阿巴父教他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这样而已。他不是人去敲锣打鼓啊，然后去得着一些达官贵人。你有发现神从来不是用这个方法，到现在，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整个福音，神不是借着那些有权势的，那些政治家，那些有权位的高官，总统，来为福音火热，以至于福音传开来。你们发现都不是，他就是用这一些压伤的芦苇，僵残的灯火，这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可是呢，因为他爱上了主，他碰到了主，他的灯开始亮起来了，他就可以为神不顾性命的摆上去。好，福音就这样传开来了。好，而且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是被压制的，他是常常被人家设陷阱要控告他，要抓他的，他是人家想把他推到山崖下面去的，他是人家准备想要拿石头打他的，他就赶快逃开的。耶稣在地上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居然神可以借着他要把公理传开来到外邦。什么方法？就借着他死，借着他去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赢得一个最伟大的胜利。因为这个十字架，借着他十字架的死亡，你知道当亚当被赶离开伊甸园以后，所有亚当的后代是那样的悖逆，是那样的骄傲，是那样的跟魔鬼跟世界联合的，只有十字架的爱可以折服这样的罪人，只有十字架的爱可以叫这样的罪人愿意为耶稣死，愿意为他活。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样子呢，如果今天用我们来想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怎么来赢得人来为神效力，我们绝不会用这种方法，我们是用很多成功的方法来吸引人，对不对？而神不是，神是用这样的方法，好像个失败者死掉，然后可以断掉仇敌在人身上的权势，然后可以他的爱可以那样折服罪人的刚硬、悖逆、骄傲，来愿意爱他，愿意为他死。这就是神的策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子，一直是这样子。好，你会发现神历世历代以来也是这样，他就这一个教会得到几个人，那一个教会得到几个，几个什么代祷勇士，他就是得着那些代祷勇士。这些代祷勇士也是像这里所说的， 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是不是？因为代祷勇士都是在房间里祷告、祷告、祷告的，或者几个人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的。好，在马太福音那里还讲到，他不增进，不喧嚷。代祷勇士就是这样，不跟人增进的，不跟人家要争，让人家知道，他就是默默在那祷告、祷告、祷告。啊，神就是得到这么多的这些代祷勇士，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忽然间。苏联这么强大的一个政治的权势就忽然间崩溃了，铁幕就忽然间垮掉了。但发现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位至高者的智慧，他的方法。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这位至高的神，我们要认识他，他做法是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我们就会像他一样，不灰心也不丧胆。我们的神在地上是被欺压的，人家可以抓他，人家都有权有势的，他在地上好像没权没势，是被人家追赶的。可是呢，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一直要去成就，将来整个就翻过来了，整个翻过来。那我就是想到我们神的这个智慧，好，在这个非洲，我们知道非洲现在有一位被称为火焰布道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布永康。这位布永康牧师呢，他在非洲布道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他每一次的布道都吸引几十万的人，甚至一百万的人，一次布道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的人这样来聚会，好，一次一次这样几十万几十万信主。好，那甚至聚会有时候几天就有超过一百万以上的人决志。好，那当他呢这个带领会众，他是这么多人呢，好大的帐篷聚会哦，几十万甚至百万人一起聚会，你看真是那个帐篷是多大。好，然后他带领这个会众哦，一起进到神面前哈，一起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就拆毁人跟神之间隔断的墙，哈，他把人这样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奉主的名拆毁人跟神之间隔断的墙哈，然后神那个医治的大能就像洪水一般就这样涌流出来。所以那个整个聚会的当中，就是瞎眼的就看见，瘸腿就起来行走这样子，就是耳聋的就可以听见，肿瘤的就消失这样，就不见了这样，就许多的神迹奇事就这样彰显出来。那整个会场充满了那个荣耀的欢呼声。那我们就看到说，那个神的作为在非洲一个很大的复兴，很大的复兴在这些日子。那他有一次这位布永康他的同工在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找到一本日记，那这本日记是大卫李文斯顿在100年前他被差派到非洲去宣教。那他请竭尽心力的向当地的土人传福音，可是没有带多少人信主。那就是说他没有带多少人信主可是他在死前他在他的日记上就写，他在他日记上写说，100年后将有一个神的仆人要来非洲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带领成千上万的人信耶稣。他说，今日我撒种在这地方，100年以后他要来收割。也就是说当时他要死之前，神已经让他看到非洲那个大复兴的意象。那结果呢，这个预言真的是在100年以后应验，应验在这位布永康牧师的身上。兄弟们，我看到这样的报道，我的心好兴奋也好敬畏。布永康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他，布永康他在9岁10岁的时候，神就借着他们教会有人就跟他发预言，在祷告会就跟他发预言说，将来你要到非洲去宣教，那个非洲宣教的那个火就一直烧在他里面，一直烧在他里面。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从这些去看到这位至高者，我们的这位神，他是很有计划很有策略的要赢得他的百姓。非洲这么多的土人，很多人是不屑的，可是他们在神的心，一直在神的心上。那他的仆人去了，神知道他要先撒种在那里，他要先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将来才会结出来。而你也发现这个大卫李文斯顿，他在那做工没什么果效，带不多的人，那么竭尽心力传，可是带不多的人信主。好，他一点没有灰心，他不灰心，他不上当，他是在信心里面死的。因为他在死去之前就已经预言，神已经让他看见非洲复兴的意象，大复兴的意象。弟兄姊妹，我们要这样的活着。如果我认识神的策略，我明白我的神他是大有智慧的，既然他差派我来非洲是他的旨意，那所以我也竭尽心力做了。好，我没有拦阻神，那我就眼目不会在我带了几个人信主这件事上，眼目仍然一直定睛在神身上。这位大卫李文斯顿，他就是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可以看见这个意象。好，那你今天你在服侍组，也许你在带小组，也许你在带一个教会，也许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如果你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你就会明白神在我身上是有策略的，神在我的小组身上是有计划的，神在我这个教会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们这个教会一直是有计划的。这是在1986年神就已经先跟我说这个话，我在新竹怎么做，在生活社也要怎么做。然后经过这个几年以后，86年，然后到91年，神就给我话，好，要我先到洛杉矶，然后到生活社，到两个地方。好，然后到洛杉矶做了，我就不想动。我这个人是习惯去一个地方就不想动的一个人。好，可是神3年以后就开始催逼我，催逼我，马其顿的呼声要我到圣何塞。好，那当我顺服到圣何塞，而且经过几年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神要我来圣何塞。我以前在洛杉矶啊，我们连记账都是中文的，什么都是台湾方式的。一来到圣何塞，哇，什么都是英文的，哈，什么都是电脑的，哈，哇，什么都是这样。真的，你要办这么大的特会，要不是圣何塞哈，这个我们有这么多能干的同工哦，真是没有办法办的。哈，这么多电脑专家，哈，所以我们的一个弟兄啊，他就把我们设计出可以在网上报名。哇，这又节省了我们的秘书这个好多的时间精力，好，所以我们的秘书又轻松了好多。好，那各样各样，就是你看越来越多人，可是越做越轻松，是不是神奇妙的安排？所以神会选地方，哪个地方要作为他的基地，要来传扬他的天国的信息，他要有他的事情要来成就。神有策略有计划，那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就不灰心也不上当。那瑞典有一位牧师，他跟另外两个人，他说有一天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他讲，叫他要往苏联去传福音。好，苏联跟东欧去传福音，这是在1989年的时候。好，然后呢，神跟他说，你要投资500万美金去苏联传福音。好，可是那时候他们教堂才刚盖好堂，好，还要支付会堂的贷款， 所以对他很不容易，但是神既然说了他就顺服。好，他就顺服。好，他说这个数目对他们，这个$500,000对瑞典他们实在是太大，但他就顺服，他们就开始筹划俄罗斯内地会，就产生了这个名称。好，然后呢他说他们就为这个在祷告。好，他说他在祷告，在为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说神的同在就好大的临到，然后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说他很少看到异象的，可是那一次就神的同在很大，在这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就一个异象出现。什么异象呢？就是有一列火车，那个火车上充满了青年人，很多的青年人，然后很多的圣经录音带、属灵书籍、录影带，还有这个食品、食物，还有医药。然后这一列火车呢就是横贯整个的西伯利亚。那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就明白这是属灵的列车，就是神给我们印证，就是再一次印证他要我们去传。因为他看到这一列火车还看到那个圣经属灵书籍都从那个火车的窗口就这样飘出去丢出去，这样子。好，这样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往苏联去传，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希望更有效的去传播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讨论了以后就决定要募集100台的放映机。那就在一个信心的特会上，1989年信心特会上，就很多人就任献，愿意奉献，就100台就募集到了，然后就开始送到苏联去，这样子。那结果呢没有想到大概才隔几年以后，因为神给他们时间4年，神说4年你们要积极的去传。结果后来戈巴契夫就渐渐的就把苏联就渐渐的开放。结果这些放映机就成为前哨站，所有有放映机的地方都建立了教会，知道吧？因为他们就把讲道的录音带、查经的录音带就开始去，就先去传。等到渐渐有一点开放的时候，那些地方都成立了教会，这样。好，然后呢他说这时候他说我们才渐渐的明白，原来我们事工的开展呢，时机是非常具有策略意义的，是吧？那个开展的时机是非常具有策略意义的。也就是先福音先去了，忽然间你知道，忽然间那个铁幕这个的政策开放了，一开放这么多人要，你已经来不及供应了。可是他们当时已经一直在传，所以已经带了有些人可以成为传道人，可以成为牧师，又在那里更多的传，这样。好，那还有呢，东欧也是，他说东欧才刚开一点裂缝他说我们就赶快跳进去了。好，当时可以说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向着对的人做了对的事。你知道这就叫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你做了对的事，这个就是神的智慧。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是有策略的？神先预言苏联会解放，然后呢这个围墙会倒塌，他先预言，他先告诉代祷者、代祷勇士，代祷勇士就开始一直祷告。好，然后呢我记得我是在大概20年前就已经听到这个预言了。可是你那时候，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你真的就是觉得离很遥远，简直看起来不太可能，那么集权专政的一个国家，到底要怎么样来开放对福音呢？那时候是逼迫那么厉害的。可是时候到了，忽然间就开放，就借着戈巴契夫一个总统，你知道这样子呗？你是在发现至高者他在掌权，他有他的兵力，他那些兵力都是暗暗的，不喧嚷，不扬声，就是在那祷告。然后呢他就借着有一些人 祷告到一个地步，有些人开始去做一些事。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他那时候觉得那一列车是一个属灵的意象，属灵列车，好，属灵列车，就没想到，居然在隔了两三年呢，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哈，他就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哈，那这个是苏联以前的一个高官，哈，他没有信主，哈，那他就说。我们有一列火车，哈，那时候呢，这列火车呢都是带领这个共青团的哈的来传扬这个共产主义的，哈啊马列主义的。结果呢，现在他说已经没有人要听马列主义，这个现在不流行了哈。所以他说你们这个教会哈，教会叫生命之道教会，他说你们生命之道要不要租我这一列火车来用？哈，好，就圣灵马上赶到，快点给他签约，哈，然后就签下来。结果是真的是一列火车，不是一个属灵的列车，是真实的一列火车。那以前是共青团的火车，结果现在呢，连续两年的整个暑假都是载满了青年人，哈，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圣经、属灵书籍、录音带、录影带、食品跟药品哈。然后呢，他们就每一站那个火车所到之站。他们就下去探访，去传福音，医院、学校，哈，就开始去传福音，哈。而且呢，那列火车每次刚开始要开的时候，有时候是在晚上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就跟着火车跑。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圣经，是吧？哈，那所以他们就从火车里面真的丢出去圣经，丢出去属灵书籍给他们。人心那么饥渴。要神的话语，要神的话语。同志们，你们发现我们的神他都是在很早以前已经预先计划好他要做什么事，然后他就告诉人祷告，然后时候到他又差派人顺服的，愿意顺服的去做这个事。你们心里非常的敬畏这位神，他所命定的事他必定成就，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没有什么可以拦阻他的。我前些时候看那个远弟兄他们拍的那个十字架，他就访问那些很多都是被关20年的，哈，那他就访问他们这样，哈，那有一天远弟兄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说，哎，那你这样把它播放出来，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危险呐？哈，啊，远弟兄他说，哦，我问过他们了，他们都说不怕不怕，我们已经被关习惯了。他说我们哈，一个人没有为耶稣被关哈，还觉得是很丢脸的事。他说，神可以得到这样一批的百姓，受苦。为他们的心智，受苦的心智作为他们的兵器，而且呢，他们里面有人说，哎，神跟他说哈，他们在农村的这些事，将来会有人来把他们拍摄放到让全世界知道，是吧？所以当他们去访问的时候，他们都好高兴，他说神本来就已经先跟我们讲了。弟兄姊妹，你看神多奇妙，有策略有计划的。他感动一个农村的女孩子，才受过初中教育，是不是？哈，初中教育，好，然后他神感动他唱出那么多的属灵的诗歌来，而那些诗歌的调子正好是在那些基督徒一唱心就很被摸着，连海外的基督徒唱了都觉得那么受感动。是神的策略，他为什么要选一个只有初中教育程度的不懂音乐的？结果那些音乐博士呢就说，哇，这个我做不出来的，这不可能的。 他说你是怎么样走？他说就很简单啊，他就跟他走在街上，忽然间说，哎，我现在要唱了，那个博士赶快抄下来，赶快抄下来。他连谱都不懂，谱都不懂，他就只会唱，他唱了，那个博士就赶快抄下来。结果让俄罗斯交响乐团来演奏，哦，他们就说，哇，这歌怎么这么棒，这么好？圣灵，神给的，神给的。你有没有发现，深猜我们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而神前些时候就借着有先知在预言，那是外国人的先知就在预言说，不是外国人，美国人哈、哦，美国人先知，我们才是外国人呢、啊。这个就先知就预言说哈、啊，神的那个天上的那个府库哈、啊，有那个很多的金币要丢下来，那个金币丢下来就是要赐给教会更多创作诗歌的。哎，真的，我们也祷告主啊，丢在我们教会啊，多丢几个，所以你们看看这两年哦，都常常有这个神赐的歌啊，真的神赐的歌啊。好，有的歌是这个我们的姊妹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神给她看见的异象，神给她看见的异象，然后天上怎么样，他们在唱，他就赶快起来把那个歌弹出来写下来。好，所以为什么会这么感人？那个 CD， 我们夏令会的 CD《活河军队》是这样写出来的。好，所以很多人一唱就眼泪一直掉。好，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何等丰富，何等丰富，何等深哉的智慧，丰富的智慧。那他们在那个十字架的那个 DVD 里面访问人哈，访问他们哈，他们就说怎么样？他们有的一信主没多少天哈，就开始得逃了，因为就要被抓。好，他说，哎呀，可是感谢主哎，我们逃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个神让这些要来抓他们，也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智慧，那抓他，然后他才会逃，才福音又传到那里，圣灵才会让他往这边抓，然后他才会往那边逃。神就是这样的，很有策略的，多么奇妙！好，有一位那个米勒牧师哈，米勒牧师他说。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哈，在哥伦比亚宣教的时候就被那个天主教杀害。好，那个天主教杀害了几个基督徒，他的神学院的这个同学是其中的一位。好，那这位米勒就问主说，神啊，他为什么需要死呢？好，他那么年轻，他可以好好的服侍你，他那么爱你，他这么好的弟兄，有美好的服侍，美好的将来，他为什么得死呢？好，结果神跟他说什么？神说哈，你称这个为死，我称这个为生。我称这个为生。好，那神说，信我的必不尝死味，只是从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而已。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觉得为什么他是神的仆人，他爱主，他宣教哦，这么年轻，为什么神要他死？可是神的做法是这样，那个好多宣教士死掉，可是那些血圣徒所流的血在神眼中极为宝贵。哪个地方圣徒死的越多，那个地方后来复兴的就是越大，复兴的就越大。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要非常的感恩，因为有这么多的宣教士的血洒在那一块地，所以那一块地现在圣灵会那么大的做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这样有策略的一位神。好，在几年前，我想在美国的人都知道，就是在那个 Colorado 这个 Columbine High School 哈，有一些学生被杀，其中有一个学生， 她叫 Rachel， 拉杰哈，她19岁，那很爱主的一个女孩子，她每一天都向人见证耶稣多么宝贵，你要信耶稣哈。然后呢，她都跟主说，主啊，我要为你发光，我就是要每一天从早到晚都要为你发光。好，那所以很多同学也因他信了主，是吧？好，那他就是被杀害，而且那个杀他的那个人哈，就是先开一枪，然后再过来再抓住他的头发，说你还信耶稣吗？他说我信耶稣，他就再把他开一枪，好让他死掉。好，那这位 Rachel 呢？他死了以后，结果呢，他的爸爸就翻开他的日记，就发现他无论在日记上，或者他跟他的 cousin， 他跟他的同学好多个，他都跟他们讲，他说我会在年轻的时候就死掉，你知道？所以他爸爸发现，原来我女儿的死不是一个意外的，不是一个被杀害的，他知道。他年日可以活多久？他说我会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会死掉，神让他知道。好，那所以他要积极的一直为神发光。那个会杀害他的，就是因为 Richard 曾经跟他传福音，这样，所以他就说你还信吗？你还信吗？好，这样，那结果呢，后来神就呼召他的爸爸辞掉工作，他爸爸有很好的工作，神要他的爸爸说，就让他爸爸知道说 Rachel 的死是为了要赢得很多的青年人青少年，好，所以他爸爸要到各地去做这个见证。好，那结果神就感动有一个商人，好，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愿意支持你，好，支持你的生活费，这样子支持你所有的生活需要，你就去传，这样。好，然后这个商人有一天又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做了一个梦，他说我这一生一共做过3次梦，前2次都是有关系到我的事业都应验的，好，那这一次的梦呢，就是梦见你的女儿流泪，好，就是有一梦见有一个图画，有一张图画，就是一双眼睛然后流泪，好，流泪然后撒在一棵植物上面，好，这个对你有没有意义？他说我不知道，结果他跟他讲不知道，隔了几天就接到警察局给他打电话，就说他的女儿的背包，好，他被杀害以后，他那个背包，就是他被杀之前20分钟，他女儿画了一幅画，就是那个商人做异梦看见的那一幅画，那个画是画了一双眼睛，然后眼泪滴，好，滴下来呢，就浇灌在一棵植物，那棵植物叫做 Columbine， 那个植物叫 Columbine。好，那就浇在这个植物上面，好，那所以他爸爸看了吓了一跳，就说 fax 给他 ，fax 给这个商人，这个商人收到这个 fax， 他说你知道，我看了我简直发抖震惊，因为我的梦被 fax， 就是我的梦被 fax 出来了。你知道吗？好，一双眼睛这样子，好，所以他太惊讶了，太惊讶了，他就叫他的孩子们都来看，这样，好，他们就在那里祷告。那结果隔了几年，这个商人也奉献成为传道人，他现在成为一个牧师，他现在已经带领1000多个人的教会。好，那因为这个 Rachel 的死哈，他们把他的那个追思礼拜摄影出来，还有他爸爸的见证摄影出来，好，那结果呢，有一个青年人，他本来要拿枪自杀，就看了 Rachel 的那个追思礼拜，他就大哭，他的枪就丢掉，他就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为耶稣而活，然后他举了一个火把。 他就说我要为耶稣而活，我要传递这个火把，这个为耶稣而燃烧，为耶稣而发光的这个火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策略，神让 Rachel 成为一粒麦子死了，要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很多青少年去参加他爸爸的那个见证会，好多青少年都大哭，然后就说我愿意为主而活，我不愿意再这样子的没目标的活的这个醉生梦死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跟神的策略，他让 Rachel 可以到更美的地方去，可是可以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你知道青少年哦，除了这种见证是青少年死的这种见证，很难感动他们，很难感动青少年。现在的青少年好像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电脑，被这个电影的媒体已经整个的洗脑，被这个世界真的是玷污了。好，那可是神是借着这样一个女孩子的死，要来赢得许许多多的青少年。真的，他爸爸现在是全时间各地去做见证，所到之处，我们也鼓励我们的青少年的父母带着青少年去参加那个聚会。哦，孩子就很受感动。好，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人的头脑、人的眼光，我们是看见的是觉得，为什么他那么爱主？主为什么不保护他？主为什么要让他死得这么惨？可是他的死是在计划里面的，是神的一个计划，是神的一个计划。所以他爸爸是那样子的去为他的女儿做见证，就是他知道我的女儿不是死了，她不是死了，她不是被杀的，她是在基督里死的，在基督里睡的，他是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籽粒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他的策略，无论是大到国家，好，一州 一国，一个地方，一个学校，一个青少年，一个族群，神都有策略有计划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的，他是按着他充足的智慧在安排，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要使天上地下一切的，天上地上一切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好，都在他智慧的安排里面。那有一次尼达琼森他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耶稣成为一个，就怎么这里一格，这里一格，这里一格，这里一格，很多空间的这个组合体，就问说主啊，这什么意思啊？好，主就告诉他，主耶稣就说，每一个人，我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个呼召，他如果顺服这个呼召，完成这个呼召，就进入这个组合，他的这一格就填满了。好，如果他没有顺服这个呼召，没有完成这个呼召，这个耶稣的这个身体就缺了一个手，缺了一个器官，缺了一个脚，好，那整个身体就会忧伤。而今天就是太多的基督徒没有去答应神的呼召，好，以至于教会没有满足的喜乐，是吧？神的身体没有满足的喜乐。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是家庭主妇，但是你另有一个呼召，你另有一个呼召，你不只是照顾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而已，你另有一个呼召，你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家庭主妇最可以成为一个代祷者。好，你是上班的人，你另有一个呼召，你要成为你公司的宣教士，神差派你到那个公司，要为那个公司祷告，要得着那个公司的灵魂，要让你去祝福那个公司。好，你是做老师的，你另有一个呼召，神要你得着那些学生。 神要你得到那个学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都有呼召。好，那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那么美好的计划，那么美好的策略。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愚昧、我们的任意妄为，而我们走错了路，我们偏行己路，好，以至于我们选错了我们的道路，我们走错了，以至于落入一个困境，这不是神的策略，这不是神的旨意。好，那但是呢，只要你悔改，你跟神悔改，这位喜爱施恩、喜爱怜悯的神，他就会让你再来跟他和好，而你一跟他和好呢，他就可以把你过去的所做的错的事情再纳入他的计划里面，再进入他的计划里面，再来祝福你，再来为你的益处效力，再来为他的国度效力。好，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像创世纪这个约瑟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看见，好，他的哥哥们是恶意，是害他，好，是害他，但是呢，神就把这个东西成为一个美好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好，然后呢，他哥哥后来，我知道他们有后悔，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他哥哥后来他们有后悔，所以神后来呢，就借着约瑟跟他们讲说，你们的意思虽然是想要害我，但是是有神的美意，神其实是神差派我来，要保全整个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列祖。好，那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位至高者，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第一个旨意就是他要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耶稣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第一个旨意就是要教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进入跟他的联合里面，这是他的第一个旨意。第二个，他要借着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向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还要来成就一个，是他要借着我们的服事来成就我们在神国里的那个位置，在这个身体里的位置所要成就的。好，也就是说，神其实都是借着先是呼召，对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要来成就我们在这个身体里，神要你扮演的是手，或者是脚，或者是眼睛，他有他的计划，他要你来服侍他，在他的国度里面。我说的服侍，不见得是站讲台带 worship team， 而是很可能你是做一个带导者，做一个传福音的。好，那每一个人都有你奉献的祭坛。好，第一个是神要你在他的身体里尽上你该尽的这一份，这个组成耶稣的身体的。而在你忠心的来成就这个呼召的过程里面，神就要把你改变成他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好，就好像神呼召我们要建立这个基督先锋训练中心，是为着要使华人，好，他要得着许多的中国人来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精兵，第一支军队。好，那个末日呼召里面讲的那个第一支军队，神要得着这样。好，那我们愿意顺服他的呼召，开始建造，也奉献，也祷告，在各样的事上让这个来成就的过程中，神就要建造我们，把我们改变向他。好，所以弟兄姊妹，神不灰心，他不丧胆，不管我们过去做了多少的错事，离开了神在我们身上本来的旨意，他不灰心，他不丧胆，只要你一回转归向他，回转归向他，他要使我们在进入他的旨意里面，他的策略，他的计划里面，再让万事来为这件事效力。好，虽然我们走错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结果我们得去面对，但是 他会再把你带到蒙福之境，只要你再来跟他联合。好，那这就是神他丰富的智慧，丰富的计划。我最后讲到有一位牧师，就是我第一天讲的那一位，他做梦常常这个梦见跟敌军在打仗哈，那一位牧师哈，有一天呢，他就在梦中，神跟他显现，在梦中神跟他显现，神就跟他说哈，最令我伤痛的不是你的不顺服和悖逆，哈，我在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哈，什么是最令我痛心的呢？就是那个英文是这样讲 ，You never saw what I wanted to be for you. You never understood what I wanted to give you. 就是说，你从来都没有看见我为你而成为什么，我要给你的是什么？耶稣为我们成为什么？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奴仆，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被逼迫的。被藐视的，被厌弃的，耶稣为我们成为一个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他为的是要我们成为富足，他为我们成为咒诅，他为的是要我们得着祝福。好，那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好像我们不明白，神就把整个的状况演给他看，主就让他看到哈，他说 ：“I saw what would be possible。如果我有正确的回应 ，I saw what would be possible。就说如果我能够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哈，不要逃离神对我的呼召，不要觉得神这个是要苦待我，我要知道神对我的计划是最好的，是最美善的。我如果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呢？他说。”我有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事情有可能会变成是怎么样的。如果我看不见神要为我成就的，我就没有办法来荣耀他。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位有策略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的神，他为你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策略。求主让我们真的答应他的呼召，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愿意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向着他而飞舞，像这个火蝴蝶里面所说的，好，为他而飞舞出神的荣耀来。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火蝴蝶好不好？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